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生病的小贝。
哎呀，真是抱病来做节目，太感动了。我是蒙哥，大家好。
对啊，哎，蒙哥，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啊，哎，这个小贝呢，声音就变得很有磁性，据说跟某一位这个知名的歌星很像哦。
其实我看是很像某一位快要成名的歌星。
哦，某一位快要成名歌星，不是已经成名了吗？
听众朋友不知道，小贝很会唱歌的。
真的哦，对呀，那蒙哥你都每一次都是这样搪塞我，好几次都要为了量身打造，对不对？不要写歌给我吗？
对，
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
其实我的歌就是太悲情了，你就是不喜欢唱。
最近大家喜欢听这个。那我们今天这个悲情悲到出埃及记啊，今天总要把这个啊，最可怕的这个最后一灾啊，
讲完是吧？
要给他讲完，不然我们再这样子再继续下去的话呢，人家会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太过悲情啊，对不对？就都在讲灾难，
现在尤其快要过这个，快要到年底了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年底之前呢，就把这些比较听起来刺耳的节目先给它做完，因为这段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啊，刚才小贝已经告诉我们了，最后一灾他怎么说的呢？出埃及记第12章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民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喽，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很惨啊，
很惨啊。这听众朋友，目前你要是听着听着吃不下饭呢，别怪我们啊，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去讲的。我们现在呢往往觉得，哎呀，现在美国日子不好过啦，世界经济不景气啦，马上就到了年关啦，怎么办呢？但是至少过过圣诞节呢，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啊，还是让我心里面舒坦一点。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但是他要我们纪念什么东西呢？但我们知道，真真正正你需要担心的时间呢，不是美国经济衰退到哪个地步，而是说到了半夜，耶和华要做事情了。
你说，这个不到了半夜，就表示这个黑暗进行到一半，灾难进行到一半的地方，是不是？
哎呀，这个半夜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到了那个点儿上了啊。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圣诞节，不是？为什么有圣诞？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因为半夜马上就来了。圣经的话说，黑夜已深，马上就有一个极大的灾难要来，那个就是耶和华要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没有一家不死的。
那还好的，那还好小贝不是老大，所以小贝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了。
那个时候杀老大意思就是说将来是全部都要杀，这他的重点是无一家不死的。而且这个死很恐怖啊，他是什么样的死呢？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
为什么？奇怪，他这个杀好，但这个死掉人，我看那死前可能有大叫或哀嚎吧，不然他们怎么会起来呢？
圣经里面把死亡和睡觉这两件事情呢，居然能够连在一起啊。所谓睡觉呢，就是说睡着睡着还会起来嘛。 那我们说死亡，中国人的话就说长睡不起。
对呀、啊，
圣经的话不是这样子啊、哦？你有一天你长睡长睡长睡，睡到半夜的时候怎么样啊？嘿嘿，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怎么样啊？都起来了，由不得你不起来了。
哦，活的死的都要叫起来就对了。
哎，你有没有早上叫小孩子起床？他不肯起床的。
哎，有，常常有这个情况。
有没有小孩子叫你起床，你不肯起床的？
也有，都有。
也有是吧？
对，
你到时候没办法赖床的。圣经说，有一天呢、啊，号筒要吹响，死人都要复活，那个长睡不起的，通通都要起来。起来干什么呢？神要决定啊，我们到底是出埃及呢，还是被击杀？
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哎，要么你进入神应许的国度，要么你怎么样啊？尽都杀了。这个第一次的死啊，就是我们现在肉身的死，圣经把它叫做睡了。第二次的死呢，那个夜间再起来一次接受神审判的那一次的死亡就不叫死了。那一次你如果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国度里面去呢，那一次叫做灭亡。这个在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曾经讲过好多次。
对、
啊、
不一样，死亡灭亡是不一样的。
对，所谓灭亡是永远的沉沦。你说我今天不信耶稣又怎么样，对不对？你们信耶稣呢，有撞车的撞车，生病的生病，不是大家都是一个死法吗？嘿，我们所在讲的不是这个死啊，我们是在讲的是灭亡。哎，
哦，就在下一个死。
对，到了半夜耶和华要击杀了，也就现在我们在跟你传的，包括庆祝圣诞节的教会请你到教会来过圣诞节啊，都是为了提醒你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不好意思啊，像我们世外桃源讲的这么露骨就是了。那耶和华要击杀的时候，谁能够得救呢？哦，那就在这前面啊。上次我们讲过了，你们要守着礼，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什么礼什么祭呢？哎，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啊！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为我们代死，你把这个血涂在心门上，涂在你灵魂的门楣上，左右的门框上，主必救你。尤其你如果现在是一家之主的，你要知道，你若是不带头去明白这个信仰，接受这个救恩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无一家不死，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在这里边灭亡啊！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约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呢传一些天堂地狱的东西吓唬你，而是说到时候神是以这个话来审判的。那么蒙哥小贝呢，如在这边做节目呢，如果承蒙听众朋友还喜欢的话，哎，请听我们说一句最重要的话，你把我们所有的话都扔掉没关系，这句话
哦，只有一句话。如果搞了、我们做了两年，原来只有一句话值得人家记哈，那你不早说吗？
这句话呢，你可以天天说啊，到了见神的时候，到了见主的时候，主必审判，并且是按着圣经来审判的。你跟他讲道理是来不及的，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讲道理太迟了，那个时候你要信主也太迟了。所谓信，就是看不见的时候，甚至还有今天是你信的机会，到了看得见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是第一段非常非常严重的话，这也是圣经从创世纪，从亚当夏娃犯罪，经过挪亚的审判之后啊，第一次神再显给我们看他要审判世界的那个心意。只是他这次他不是用大洪水来毁灭他，因为他已经跟挪亚立了约了。
对，
我也不知道我才行的毁灭这地。那他不知道他才行的毁灭，他是不是就不审判了？不是，他底下有一个审判的方法啊。前面呢，他用方舟来救挪亚的一家，这时候他怎么办？他怎么救人？哎，他是用这个逾越节的礼呀，凡是涂了羔羊的血的，他的审判就越过你去啊。 灭命的，就必越过你们啊，救了你们各家。好了，那这是当时在埃及以色列人中所发生的事情。那结果到了晚上，哎，死了人没有啊？
死了，
真的死了。嗯，哎，法老、臣仆，甚至坐监狱里的人都起来，没有人起不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很奇怪，他那时候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呢？
都杀光了，那神还要小谕他们干什么呢？还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干什么呢？哎，都、
就是啊、
都死了就都没了嘛。哎，
他留了很多很多报信的，来告诉我们后来的人知道、
哦、啊。对
啊，神的确不把那个时候埃及人的性命看为宝贵，
真的
这是真的。哎，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你说他公平不公平？他确实那时候对埃及人来讲是不公平。
嗯，
但是神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为了对你公平，为了对我公平，为了把他的恩典留给你，留给我。因为严格的说起来，你可以说从埃及人与以色列百姓相比较之下，站在人的立场说，哎，这件事对我不公平。可是啊，实际上神不可能不公平，神不可能不公义的，因为他是神，你不可能比他更公义，你想的办法也不会比他更公平，因为你是人，你是个罪人。
哎呦
啊，所以
这门哥这小辈就想到一个问题，那现在埃及这个国家，他们里全国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啊？
哎，嘿，还不少嘞。
哦，真的，
他们基督徒到现在还蛮受逼迫的。
哦，
当初主耶稣的时代，中东近东这一带有很多的基督徒啊，那个亚历山大城是不是？
嗯
啊，亚波罗他们都是那时候就是跟保罗一起做工的那些人。
哎呦，啊，那他们那个时候读到这边，他们应该会很揪心啊，对不对？这个要是给老中的话，这种书早就被烧掉了。嗯，
所以感谢神啊，圣经没把中国人写得这么清楚在圣经里边呢、啊。但是你一旦有了圣灵，你读圣经是不一样的。重要的不是你祖先的遗传怎么样，不是你肉身属于哪一个民族，而是什么、啊、这从前的圣经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啊。神是这么分的，分成从前的人和后来的人。旧约的时候神做工，他常常为了要显明他将来必定要审判世界的决定啊，就牺牲，就这么讲好了啊，他就照着他的公义，没有照着他的恩典来对待某一些人，那是为了警戒我们这些后世的人。
嗯，
后世的人如果不糊涂，就把这个警戒放在心里面，接受救恩；后世的人如果糊涂，就转过来骂神说你不公平。
对。
好，那你比神还公平，好吧？神是公平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论点，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你不用担心他比你不公平啊！你现在重要的是要救你自己的性命啊，脱离这个永远的灭亡。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其他的事儿，你别替他紧张，他有他的办法，他有勇士来把这件事情办妥啊！你只有今生啊，就像当时的埃及人一样，他只有今生。那一些人是在圣经里面明讲啊，是所谓卑贱的器皿。神为了彰显他愤怒的全能，为了向后代显明他的荣耀与恩慈，所以就把那一些人作为见解，作为榜样让我们看啊。那你今天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啊，去糊里糊涂的整天跟上帝抢嘴，没什么意思的。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你能够跟他说他没道理吗？我看你还是省点吧。好了，那这时候埃及人起来发现事情不对，这是最后一个灾了啊。其实后来还有个大灾，但是这是离开埃及之前呢啊最后一个灾了。怎么办呢？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干什么？侍奉耶和华吧。
但是最后终于让步了。嗯，
哎，他不但是让步了，而且他让步的仍然是非常清楚，他仍然是比以色列的百姓还要清楚。这是干什么？
侍奉耶和华。嗯，
哎，去干什么？去侍奉耶和华。怎么个侍奉？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也就是依神传给摩西的话去干什么？去侍奉耶和华。那天晚上你别看这个埃及的法老啊，他大概比以色列绝大多数的人脑子都要清楚。但是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去的呢？哎， 我们以前讲过好多次了，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出去是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享福，去过好日子的，因为上帝对他们偏心，哎，这是我们祖先的神，怎么样，你不服气吗？哦，神选中了我们，你不服气啊？你看吧，他替我们伸冤，你现在害怕了吧？我现在要去享福过好日子了，这是许许多多以色列人的心态。
甚至从今天的以色列国啊，21世纪的以色列国，他们与周围邻国所来往的手段与态度，固然有点被逼的不得已啊，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心态。神是为了我们而把这块地给我们的，你们通通是不重要的人。神不是为了要使世上的万族因我们得福，要借助我们指示世上的万族一条服侍他的道路，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哎，这个仍然不在今天的以色列政府心里边，很令人感叹呢。从当初出埃及那一夜就看出这个问题了。
嗯，
从以后他们的表现，他们所发的怨言，就完全能够明白过来。
他们觉得要翻身了。嗯。
是啊，以色列人后来所发的怨言里面没有一个人讲出的话是像法老这天晚上所讲的话这么清楚。
嗯，
当初神叫我们出来要照他所说的让我们来侍奉他，请问摩西先生，摩西老爷，这个侍奉到底怎么侍奉？没有人这样问问题，只有人说，哎，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当时我们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有黄瓜大蒜韭菜，加上道地的麻辣火锅。你现在要领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吗？
哎呦，哎，蒙哥这边这个小辈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嗯，这个我也听过一些基督徒在讲啊，他们觉得有一些人呢，这个他也还没信主，可是他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仰好像知道的比这他们已经信的人还要清楚了很多啊。所以每次这些基督徒在跟这些还没信的人啊交谈之后，他们有些还会觉得很沮丧，就我知道的都比他还少，我已经信主，那我是不是信的不够啊？我是不是我这个信仰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曾经遇过这样的基督徒。
那是有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法老一向比以色列人知道的清楚，这是没什么好奇怪的，所谓旁观者清啊，在这件事情上还用得蛮对的。那尤其因为法老所听见的信息，摩西给他的信息，就算你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了，到了十次的时候他背都会背了。所以实在我们传道的人，从传福音的时候开始，你到底所传的是什么福音，你所传的是什么道，哎呀，非常重要。你不要光传一个信耶稣得永生得平安的道，你不传那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道，你不传那个要到旷野里在这山上侍奉我的道，那你当然弟兄姐妹脑子里面稀里糊涂的嘛。
啊，
你如果要替他们说好话，你可以说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往往是因为他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有很高很高的评价，所以他才不轻易的去信。他可以去拉斯维加斯豪赌，辛苦上班一个月甚至一年的薪资他可以赌进去。他不是不会把信心放在什么地方的人，他会结婚，他会到美国来，他会去买日本车，这都是证明了他这个人不是不会用他的信心。你也别听他讲什么弄明白了再信，买车子啊，结婚啊，出国啊，赌钱啊，统统不是弄明白了，他高兴了他就去了，听人讲讲他认为有可能他就信了。只是讲到信仰神，我们灵魂救恩这件事情，也许呢他特别特别的慎重，他不愿意去下一个赌注。
对，那你这样子是吧，他们很慎重，那表示难道其他人信人就不慎重吗？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慎重过一阵子，慎重到一个地步你看清楚了，他就会把他的生命放进去。那他因为非常非常的慎重，所以他往往呢想的比已经信主的人还要多。
那想这么多有好处吗？
想这么多啊，想这么多不信你就跟埃及的法老一样，最后还是死在红海里面。到了神要做事的时候呢，
那这样
根本没办法。
什么结局还是死，那你还想还比不想不好。
就是看上帝还给你几天嘛，对不对？如果你还没有想通他就把你带走了，那你当然还不如不想。但是上帝既然要救你，他大概会给你点时间好好想一想，那你就好好想，只是不要拿这个想不通作为借口啊。其实你也没在想，你发现这套 辩证啊很好用啊，基督徒一问就给你问傻了，所以你就很得意。那你小心了，你有一天呢可能会做法老的邻居呢。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当时出埃及的百姓啊，的确不是什么啊，看起来不是这么体面。你看啊，底下就形容了，从三十二节他说，法老继续跟他们说，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且为我祝福。埃及人就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这埃及人呢还是非常迷信的，你别看他有的事情很清楚啊，对于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去很清楚，可是很多事情他很迷信的，他认为这些以色列人是不吉祥的，像瘟疫一样，赶快给我走，你们走了我就没事了。
哎，对啊，就所有这些灾都是以你们引起的嘛，当然你们赶快走啊。哎，
神当时并没有继续要击杀下去的意思啊，他们却说我们都要死了。
但这个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一个预期嘛，对不对？这是家里那个头生的先死，那你们再待着接下来就死到我了嘛，这个叫待煞，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哎，这个是，哎，常常娶进门呢，一个媳妇进来家里就开始死人，就说，哎，这个死完后面还会再继续死，这个人都是这样子啊。哎，
所以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平常真的要好好的想清楚，要站在圣经的立场来明白事情。你看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人住在坟墓里面被鬼附，主把那个人身上的鬼赶出来，那些鬼附到猪群身上，猪群就投奔怒海啊，淹死了。哎，合成的人出来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你家长子死了，你没有死，这是神的恩典啊。你的猪死了，不洁净的东西跳海了，你还活着，这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时候人却偏偏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埃及人不知道敬畏以色列人的神啊，光想到自己要灭亡啊，你说这是不是误了自己的永远呢？这就证明了他们原来就是在定罪底下的一群人呢。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了，但是你要拿这些埃及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比起来啊，他们还算不错的嘞。今天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说他们死他们的，我们死我们的，没事儿，没关系。今天的人就是缺这一点，不知道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在神的审判里面都快要灭亡了，那你更不知道跟着以色列人走不是就好了吗？ No， 他们要留在那个地方。他们认为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啊！有 MD Anderson 在 Houston 呢，你就不用担心，哎，是不是？现在有卖坟地的啊，有卖福地的，好像什么事情在这里都很方便，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哦、啊，这是个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MD Anderson 会设在 Houston？ 这有没有什么一特别的原因呢？据说就是因为休斯顿这一带很容易得到癌症啊，所以就近取这个样本很方便，所以就把这个这个医疗中心放在这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你少胡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 MD Anderson 上班呢，说不定你我不久的将来还要去里边做客嘞。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世外桃源为什么摆在这里？为什么许多的教会也在 Houston？因为这里就像全世界各地一样，到处都有人要下阴间的样本呐、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把福音赐给我们，为了要救百姓出埃及啊，为了要让他的子民得永生，免灭亡。我们不能够停止讲，只是老百姓什么时候停止听，我就不知道了。当时的百姓拿着没有效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有、哎、
没有看见？
这是公然勒索嘛，对不对？哎，你要我走可以，对不对？要给一些好处，把你有的好东西都给我拿出来，这算是公然的勒索、哎、
这不能完全这样算。这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第一个埃及人这些金银财宝资本家，对不对？以色列人是被压迫的这个无产阶级、
哦、
跟他们要点回来不算什么、
哦哦、所以你说当年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可能看过这一段觉得可以这么做
而且呢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属神的，神要给谁就给谁啊！你老百姓讲了什么都不算一回事情。对埃及人来讲，那天晚上是他们的经济怎么样？大萧条、大恐慌、大衰退，全部加在一起。第二天呢，股票市场都没办法开门了。
嗯，
那和我们是一样的。圣经的话不是说吗？神审判我们有好多种审判的办法。那天的审判不只是他们的长子被击杀，他们的银子、他们的金子都长了锈，都长了翅膀飞走了，为了要证明他们的不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也不是让我们空手出来的，他希望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国。今天主耶稣救我们的时候，同时他会把很多很多的恩赐啊，圣经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嗯，
你看这个啊，为什么近代的欧洲、近代的美国会有这样大批杰出的各方面的人才出来？那实在是因为神替他们开了一个所谓的恩赐之门，是会赏赐给这些教会。本来这些恩赐是为了要建立教会、造就教会而用的啊，但是啊，如果这些子民不争气的话呢，你就变成资本家、帝国主义啊、侵略的工具。你要怎么看都可以，但是神像是非常大方的，他不但给你救恩，他给你恩赐，他不但给你各样属灵的恩赐，他也给你得获财的能力，他教导你的指头征战，他让你的手能开铜弓，他让你的腿快如母鹿的蹄，他用智慧的灵充满你，让你能够想出各样灵巧的花样，做成各样精密的手艺，这向来在圣经里面是名言的。你不要以为奇怪啊，去读一读以前以色列人怎么造会幕，大卫怎么造圣殿，发明乐器，你就会知道绝对不是蒙哥在这里胡扯啊。这种事情不要以为稀奇，神是厚赐予人的。我们今天一想到恩赐就说造就教会的属灵恩赐，可是我问你，什么是教会？难道说收音机的发明不是为了传福音吗？当然是啊。神为什么要给人这样的智慧？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空气可以传送电波？都是为了福音呢、你不信是你的事情，你要拿这东西来传播进化论，传播各样的异端学说，那你自己向主负责。有审判你的就是神，就是圣经的话。
嗯
啊，你要建立教会吗？他给你一个国家。你要建立国家吗？他给你一些最杰出的天才人物啊，并且呢给你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这个不是过去300年从五月花号哦飘到美国来才开始的一件新事情，我们在历史上才觉得很惊奇的一个现象，不是。当以色列人寻求他的时候，神不是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吗？这一向是神的做法，他老早就说好了他要这么做的嘛。所以对神来讲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没办法判定他没理的。哈，他要今天不给你空气呼吸，你能够骂他吗？对不对？你所有的一些东西难道不是神的吗？他要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你有什么可说的？他要把埃及的金银今天晚上送给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可以呢？他留下这些埃及人的命已经很客气了。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你看看那群以色列人，那真是叫花子，刚刚中了头彩，头上肩上顶着团面盆，身上挂的是金银财宝，两手里面拿得满满的，牛群羊群拖着走，又脏又臭又乱，你叫法老怎么看得起他们？对不对？你们这样叫做侍奉耶和华，那你们这个耶和华实在是太让我看不起了。
对哦，而且那个时候这个法老才刚刚死了孩子，对不对？再看到这一批人这个样子，对不对？简直就是有点像土匪一样，那你心里那看了这一定很火大的。嗯，
所以你刚才说嘛，为什么人家没信主的人常常看见我们呢，就觉得很不顺眼，听了也很不顺耳。
看得很火，一把无名火就起来了。嗯，
对，你们这个叫什么侍奉耶和华？这信耶稣都变成这个样子，整天就在求好处，是吧？你看教会每个礼拜的这个报告事项，就是某某弟兄失业了替他祷告，某某姐妹生病了替他祷告。
嗯，
这不是你们就是求好处吗？人家看不懂，
那求好处又怎么样呢？
是没怎么样。我们在说的不是怎么样，而是说人家看不懂是有道理的。那从岁首到年终，你求来求去就只知道求自己的好处，是不是？神没有更高的旨意要让我们求吗？第一个他脑筋比你清楚，他知道如果这真是神拯救我们的灵魂，那这些基督徒应该有很不一样的样子。换句话说，他信主以前往往对于信耶稣这件事情啊，别看他不信啊，他要真信他会把他摆得很高的。 可是不要说他自己一信也常常变成老百姓，他目前看着这群老百姓呢，他就说我就不要信。那这都是出于不明白啊，不明白神。尽管以色列人这群人呢、啊、离开了埃及往外走啊，圣经这样形容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什么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
这什么叫做闲杂人呢、啊、他们难道不是以色列人吗？
这个很难说啊、哦、那个时候你只要是守在吃羊羔的屋子里边，你就得以存活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闲杂人里面还有谁了？哎，
还有谁？
法老的妈妈嘛。
法老的岳母，好
不好？就是那个养大摩西那个埃及公主嘛，对不对？电影是这么演的、啊，哎、欸，他跟着他们一起走嘛，哎、欸。
哦、oh, ，Come on， 小贝，你又来了，这些东西，
这就包括在闲杂人里面嘛，哎、欸、
哎、欸，我看你那个电影比较像是闲杂人在拍的，这个闲杂人到底是谁啊？以后就看见了。为什么被称为闲杂人呢？以后就知道了。先别急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别急着去解释他。
哦、
哎，但是尽管这一大群人是乱七八糟的跑出来啊，圣经怎么称呼他呢？哎，神怎么说呢？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或者那一夜，或者那一个小时，或者那一分钟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哦，这个60万的男人带着这些妇人啊、孩子啊，加起来搞不好有将近200万人。哎、
啊，
这个拖泥带水的这个东西，拉里拉扎这样的，叮叮咣咣一路，他们也配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吗？
配
啊，配啊！哎呦，
耶和华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群人来建立他的军队，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
这被一个军队，第一个要有军纪，军纪要好，对不对？这个军容要看起来很壮盛，对不对？好歹你要称他们耶和华军队之前，最起码摩西发起一个运动，哎哎，什么新生活运动啦、啊、之类的，对不对？你把自己弄干净啦、啊，哎，身体的周边的东西都把它打包的好，走路也像个样子，总要学会最起码的踏正步嘛，不然怎么能够出这样子出去呢？哎，
这些上帝最喜欢这样。用世上软弱的使那个强壮的羞愧，拣选的无的为了叫那有的羞愧，拣选世界上别人所看不起的，要让那些有权有位自以为得意的人羞愧。不但过去是这样，以后的历史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过吗？来美国下五月花号那一船人怎么形容他？最好的办法，你拿来和这些以色列人对照对照，肯定是很像的，而且比他们呢、啊、更没有什么要来的金银财宝。你今天要是在街上遇见他们，你绝对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讲话，他们就和那个 Home Depot 前面在等着打工的老莫差不多了啊。
哦，他们还带着狗狗，嗯，
嘿，100%的贫下中农，没什么了不起啊。当初在英国逃避詹姆斯一世还有查理士一世压迫的人，到新英格兰来也是一样，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就是用这样一小群的人以及他们的教会，神居然能够让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对他们刮目相看，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军队。只是他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什么都不想。那既然讲到这个地方，小贝啊，咱们就不如啊，与其在这继续扯下去呢，不如放一段蒙哥刚做的历史教室啊，把这个哎，把当时英国人啊，没有坐船过来的英国人留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哎、这个怎么蒙哥已经开始在做历史教室？怎么这种历史教室这种单元怎么不能找小贝参与呢？对不对？哎，小贝的强项就是在历史啊，哎。有没有找我跟你一起做？特别是中国历史，哎呀，小贝实在是非常的有兴趣啊。嗯，
因为这个历史不是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中国历史？你必须要讲到教会的历史，有教会才引动神的作为。蒙哥不是不找小贝做历史啊，因为中国教会的历史还短，我们实在是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生活来写中国教会的历史，因为我们正是 中国教会的历史。从教会里面，神要做出许许多多惊动世界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就叫天上的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
好，那我们就来收听蒙哥的历史教室。
好吧，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生命从心发出，不是从脑子里。我们知道身体最多活不过八九十岁，可是心却说我们被造是为了永远活着。理智上这很难被说服，但灵里却深信着，身体不在了，生命仍将继续。意义深重的事情都是由心开始的，不是在身体里脑子里发动的。心发出指令，身体承载使命，脑子只是用来盘算如何完成而已。有人问说，你想要追根究底吗？由心发出的事情都会与永恒产生共鸣，似乎拥有了冲破时间束缚的力量。我们知道爱比身体持续得更久远，曾经赚得来的物质都会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仍将拥有爱，付出的爱和得到的爱，爱会与我们一起踏上永恒的旅程。当然爱也是由心孕育而生的，如果真是如此，就不要投入所有的力量在赚取体面的生活上，那主要是为身体服务的。这样我们不是该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心上吗？那些曾用心做的事儿会日渐清晰发亮，而那些耗尽能量积聚起的物质财富则会变得愈加的暗淡无光。俗世的大多数盼望最后都落了空，但从神来的盼望却永不落空。我花了不少力气才拿到最后的学位，当我在学习时，学位似乎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可是达成目标了，激动的情绪也就持续了一两天而已。现在那份文凭证书放在柜子里都快长毛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了这么个文凭值得花上所有的精力吗？可是在那五个年头里，我和凯西也养大了孩子们，我猜自己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达成目标的原因，应该就是我把时间用在孩子们身上了。需要内疚吗？一点也不。我的学位如今成了古董，因为我所就读的那个系已经取消了这个学位。但在那些年里，心灵更新一天胜似一天，直到如今。我们并不常听到人们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说这样的话，我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很多人会深深懊悔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心爱的人身上，要是在离世前列个目录，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心灵所结的果实居然远不如身体所结的果实多，这太可怕了。难道我们不该在还能做的时候调整一下如今的处境吗？
蒙哥讲
历史中的教会。
在前一次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讲到英国出名的国王亨利八世怎么为了讨老婆生儿子的事情和罗马教廷就闹翻了。于是他从一个曾经为了罗马教廷而驳斥马丁路德的天主教捍卫者，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出名的反叛者。他接管了整个英国的宗教系统，就是后来所谓英国国教的滥觞。那当时的英国，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受到13世纪 William of Oaken 还有14世纪 那个被称为宗教改革晨星的 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的工作结果，加上1536年死在亨利八世手下 William Tyndale 的影响，在老百姓中间已经普遍的对圣经有一定的认识。亨利八世死了以后，血腥玛丽想要把英国归回天主教，就引发了不少的迫害。这个迫害就使得一些民间的教会领袖呢流亡海外，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 John Knox K-N-O-X， 他是苏格兰来的，他就到了瑞士日内瓦，结识了著名的加尔文。以后他回到苏格兰呢，对日后英国的教会路线以及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清教徒呢，包括来到美国的那些人，都有很强的加尔文主义的色彩在里边。好在血腥玛丽统治的时间不长，接在他后边的就是非常英明直到今天还被津津乐道的伊丽莎白女皇，给了英国老百姓呢相当时间的一段太平日子，英国的国力在他手中大大的增强。当伊丽莎白女皇的时代，他就试着要把接受英国国教和不接受英国国教的信徒统一起来，倡导了很出名的伊丽莎白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却在那些反对英国国教的信徒中间引发更高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好不容易脱离了罗马教会，就应该完全离开这种不合圣经的宗教系统，怎么还继续活在这种政教参半的混合物英国国教底下呢？因为这个英国国教所教导的东西以及统御管理的办法很多根本就是罗马教会的翻版，因此他们就要求进一步的洁净教会。这些人被称作清教徒，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7世纪的初期了。伊丽莎白皇后死于1603年，那谁接着她做王呢？就是出名的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本来是苏格兰的王，苏格兰的王怎么会变成英国王，并且大家这么甘心乐意的把英国和苏格兰统一起来呢？那是因为他妈妈是苏格兰的女皇。那这些事讲起来啊就扯不完了，咱们今天就不说了。这詹姆士一世来统治英国可是霸道的很呐、啊，基本上他非常强调这个国王啊具有上帝赋给他的神圣权利。那时候英国已经有议会了，他对议会的评价是非常低的，他认为呢就是一群人在那里吵吵闹闹啊，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议会对他来说呢就是他要向人民征税要花钱的一个障碍。他尤其跟谁搞不来呢？那你可以想象了，他跟清教徒尤其是针锋相对。清教徒不承认国王也是教会的头，他们也不承认国王所设立的英国国教大主教来管理教会。其实清教徒本来对詹姆士一世这个人还寄予厚望的，结果詹姆士一世啊扬言要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后来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那一批被称为分离主义者的清教徒就是在詹姆士一世底下被赶走的。为了巩固他这个天父王权的神圣权威，加强管理英国的教会，詹姆士一世啊就下令要编撰一本圣经，那这本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为钦定本的圣经。你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是钦定本是国王要求编辑印刷的，就以为这个詹姆士一世是个英明圣主，不，实情绝不是这样。那在这个钦定本圣经问世之前，英国人用什么圣经呢？他们用的是叫做日内瓦圣经。那圣经的翻译我们讲过了，他们比欧洲各国先进多了。最早从威克里夫到 William Tyndale 已经几次把圣经翻成英文了，所以今天所用的钦定本呢实际上都是继承着从前的版本加以润饰而成的。那个日内瓦圣经你听名字就晓得了，是受加尔文他们的影响，受瑞士的影响。无论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或者是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还有这些清教徒做五月花来的那些人，主要他们读的都是日内瓦圣经。日内瓦圣经在1560年出版，而钦定本的圣经呢 1611年，在詹姆斯一世的计划之下印刷出来了。日内瓦圣经今天在美国还可以买得到的。从詹姆斯一世往后数大约80年，英国的政治和教会都经历了一些非常剧烈的变革。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士一世，这两个人呢，都想把英国再归回到像法国、西班牙、欧洲大陆那些专制的君主路线。尤其是查理士一世，他甚至解散国会，并且任命了一位大主教来加强对教会的管理。那这就引发了两件大事，对后来的历史有很强烈的影响。首先，他加速了清教徒往美国的移民，从五月花靠岸到1642年12年之间呢，居然有25000个移民跑到今天所说的新英格兰来。为什么？因为英国国内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尤其是教会环境太不理想了。其次呢，那些没有往美国移民的清教徒开始在议会里边取得领导地位。他们在1641年的11月通过了一个文献，限制查理士一世的权柄，并且要求国王承认清教徒的教会地位。但这个国王非常强硬啊，他就亲自带了几百个军人强行进入国会，要逮捕清教徒的领袖。没想到风声走漏，要抓的人早就逃走了。这下子就引发了英国的内战。内战的结果，清教徒的领袖克伦威尔取得了胜利。英国有大约10年的时间开始尝试新的共和体制 Commonwealth， 但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期间克伦威尔3次解散议会，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只能被称为一个温和保守的军事独裁者。不过他的确很有心想要去推行民主法治，老百姓想要加冕他做王呢，都给他回绝了。可是他实际的权力可能比从前的君王还大。如果单从政体的尝试来看，尽管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有很多的改善，也提倡教育和信仰的自由，但是到他死的时候，英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于是议会呢有商量，把这个查理士一世的儿子啊，查理士二世找回来做他们的王。诶，我们今天看这些事情好像很糊涂很可笑，这不是开倒车吗？但是在当时来讲啊，我们要记得，不但有保皇党的残余势力，而且在当时美国还没独立呢。你想想看，再往后推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发表了响当当的人权宣言，可是那也是拿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蓝本呐。因此我们今天回头看那些清教徒在英国要把君王废了统治一个国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你别太非难他们哈。从欧洲的政治传统来讲呢，没有任何可见的榜样能够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管理社会、建造政府。总之，克伦威尔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位置。可是呢，英国老百姓觉得还是要有皇帝比较好，就去把查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士二世请回来做他们的国王。刚回来的时候呢，还蛮守本分的。那这时候的英国清教徒的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可是这个查理士二世啊，做王做了8年之后，突然出了一招绝招。什么事情呢？嘿嘿，他宣布他归回罗马教，成了一个天主教的信徒。你要知道，英国的议会、英国的老百姓经过这一大连串的斗争之后，对这事情可是敏感，就怕这些王公贵族啊借着罗马教再来削减他们的自由。这下子全国的气氛又紧张起来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兄弟叫做詹姆士二世，那更是努力的要把英国再往这个罗马教的方向去带。那你想，这下子眼看恐怕又要打内战了，怎么办？这时候英国议会的7个领袖就暗中写信给荷兰的大公爵 William of Orange， 请他到英国来做皇帝。你说天下怎么有这么荒唐的事？哎，倒不荒唐，因为这个荷兰的大公爵其实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本来詹姆士二世是没有儿子的，但是据说那时候他又生了个儿子，大家更紧张了。如果他没有儿子，那么他死了，他的女儿可以合法继承他的王位。那现在就是早一点促成这个事情就是了，所以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詹姆士二世的女儿 是信奉所谓改革宗的，在信仰的事上应该是与清教徒站同一个立场，不会往罗马教廷那边靠拢的。等这个计策付诸实行的时候，詹姆士二世可是慌了手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节节撤军啊，最后逃到法国去了。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共同执政，议会向他们提出权力宣言，里面我们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一条就是，以后凡是罗马教的信徒啊，不能够继承英国王位，国王也不能再娶信奉罗马教的妻子，因为百姓实在是受够了。这才把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英国人寻求君主立宪的道路算是画下了句点。这是英国人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次不流血革命，他们把它称作荣耀的革命，我们翻成光荣革命，其实 Glorious Revolution 实在是圣经里所用的荣耀两个字，是1688年。好了，讲了这一大串的历史教室，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人有什么教训呢？首先容我们再说，那整个英国政治的变革啊，不单和他们人民归回圣经的信仰有绝对关系，而且尤其重要的就是，一旦归回了圣经之后，他们对于什么是教会有了深刻的觉醒，他们拒绝再接受那种半真半假充满混杂的政教合一的教会系统。在英国他们提倡清理教会，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要洁净神的教会，按照圣经的榜样来建立教会，这是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学校学历史课的时候是千篇一律把它归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新贵族的革命、争取民主自由平权的革命，对于背后真正的原动力啊，是只字不提，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当然也难怪这些写历史教科书的人，除非你自己经历过，要不然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一群人，当他真真正正遇见了主、重生得救，会带给他多么大的毅力与改变，并且他对于我们应当怎么样活在这个社会上、建立我们的家庭、组织我们的教会，有着无比的执着。其次，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宗教信仰啊引发了多少战争，说这个话是不公平的。老百姓要的很简单，归回圣经，建立教会，那些既得利益的、在位的、掌权的、专制的君主呢，就不喜欢这些事情，他们宁愿效法罗马帝国的榜样，把教会拿来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且用这个借口来逼迫打压教会，因此才引发了战争。你实在不能说那些来到美国的清教徒或者留在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主动在发动战争，实情并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伊斯兰，许多的君王、总统要借宗教的名义去发动战争，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只是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要小心，到底应该把这笔账归在谁的头上。第三，我们仍然要回到圣经里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一群人真心悔改归向主，并且真心要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必然成为一群被逼迫的人，这个逼迫甚至可以上百年、上千年的持续，可是到最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样的历史不但在圣经里面能够看见，在主耶稣复活后2000年，我们回头仍然可以从许多的历史里边找到同样的例证。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仍然是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不可以过忘的职责。尤其福音在中国仍然算是起步阶段，我们看见大批的人归主，但真正令人忧心的是对于圣经所启示的教会以及历史上别的民族所走过 教会中错复杂，对对错错的路啊，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很不留心。如果教会不能够健全的建立起来，你不要说它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功能的，那个传出去的福音啊，往往也会像昙花一现，信的人虽然多，可是很快又都变成没有牧人的羊，在漫山遍野流离失所。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在每一个时代，他所可能面对的挑战也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永远不直接是社会改革或者政治革命，可是当你唤醒一群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为永生神建立居所的时候，阴间的权柄到底从哪一方面兴起来反对你，实在是很难讲的。同样是一批清教徒，有的人做了五月花号，有的人到了新英格兰，有的人留在英国继续与专制的君王和黑暗腐败的教会系统抗争。他们那一代的人尽了他们的职分就睡了，在当时谁能料得到他们的子孙需要走更远的路呢？约翰·卫斯理、怀特肥要把大复兴带给英国，大觉醒带给美国，有更多的教会兴起来往前走，英国这个国家也成了属灵征战的焦点，敬虔爱主的人往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其中也有不少到了中国来，不但为我们翻译圣经，也为我们兴衣办学，甚至舍命丧身，义无反顾。但是阴间的权柄也在这个国度里面兴起来，最抵挡神的几个说法，无神论、进化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伴随着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向世界各地输出，连你我至今都仍然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听众朋友，在历史的教室里有许多值得我们痛定思痛的事，但愿您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知道自己今天所当走的路到底在哪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